走过两千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李崇恩为你预备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的名字李崇恩，是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弟兄姊妹呢通常会称呼我李老师的。我为你所预备的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呢已经是第24讲了，也就是说呢这个课程越来越接近尾声。希望从开始到现在，弟兄姊妹呢你都是用心的学习，也能够对教会历史呢有一个的完整的认识和了解。上一课我们说到，教会改革运动之后，基督教会的宣教工作呢仍然显得呢相对的缓慢的。除了勇于承担大使命的莫拉维信徒比较积极进取之外，英国早期的殖民地福音工作成效并不显著。而到了18世纪的后期，各地的教会复兴运动呢就提供了海外宣教的新的动力，构成了教会复兴与普世宣教密不可分的一种关系。借着复兴运动，神预备了重生得救的信徒成为活祭，委身回应大使命，也认定了救恩是出于呢神的恩典，而信靠耶稣呢才是得救的唯一方法。经历复兴之后的教会呢高举神的话语，看准了社会里头爱心服务的策略，所以兴办各样服事的工作，以这个有效的模式回应世界和社会的时代需要，也让教会的侍奉呢变得多元化，而且深入社群，有助改善生活，造福百姓，使福音的受众都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了。对于18世纪教会复兴时期的历史呢，我们就已经讲述完毕。今天呢，是时候大家进入教会历史的下一个新阶段。时间呢，是从19世纪开始，一直发展到20世纪。而这一个段落的主题呢，就是教会的普世扩展。教会的普世扩展，重点就是要介绍关于福音向全世界的广传。那作为一个开始呢，我们首先需要学习了解的是19世纪的时代背景，了解当时这个时代的特色，这个背景是怎样影响到教会的普世宣教工作。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呢，当中有动力，其实呢也有一定的主力的阻碍力。当我们回看18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当时发生了两件历史大事，有美国的独立革命，还有法国的大革命，然后呢就宣告19世纪的来临。这两次重大的革命呢，对于种种压迫还有剥削的行动呢，真的表达了最为激烈的一种的拒绝哈，一种的反抗。基督教既参与了在这些革命当中，同时呢又受到这些军事革命的影响。除了武装革命之外，积聚的工业化过程，还有逐渐扩张的世俗主义，也是当中两项影响深远的非暴力的发展。这些新的发展呢，不像战争那样在时间在次序呢是那样的明确， 这些无形的力量呢，往往是横跨着不同的年代而又继续的演进变化，带给世界的影响呢是巨大的，是普及的。当然呢，基督教会也因而面对了重大的挑战，所以呢，工业化还有世俗主义，我们都可以视之为呢革命的一种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9世纪这个时代当中呢，其实整个世界经历了三种相当重要的革命历程。第一种呢是政治和社会的革命，包括了美国的南北战争、欧洲的德法战争。第二方面呢是思想和学说的革命，像达尔文的进化论，另外呢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都是这个世纪所兴起的新的思潮。第三方面呢就是工业的和经济的革命，带来了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彻底变化。上面三种革命之间呢，互相的牵连带动，而产生出连串的改变和动荡。所以对于今天我们开始要学习面对的这个19世纪，我们称之为一个革命的世纪，一个革命的时代呢，我想也是完全真实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国际政治发展状况呢，当中范围所涉及了实在太广了，而且呢也比较容易在其他历史资源当中我们找到参考，所以崇恩在这在我们的课程里头呢就不会处理。以下呢我们会比较集中的来介绍令基督教会直接面对冲击的两类的变革，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分别是工业革命，还有就是新的思想潮流所带来的社会改变。首先让我们说说工业革命吧。工业革命主要指的是英国在1760年到1840年的工业发展的这种的经济的改变，而更广泛的含义呢，其实包括了整个改变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过程。因为呢，它令大量人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脱离了过去农业耕作为主的生活工作的形态。工业革命的具体内容呢，就是指到机器的发明、改良、使用等等。当时呢，像针织机器、蒸汽机、火车、工厂的系统化管理生产等等科技上的应用，新工业、新技术应用了新的能源、新的生产程序、新的分工形式，而制品呢能够更大量的给生产出来供应市场的消费使用。但同时呢，这样的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人力呢反过来是大大的减少了。由于英国当时最能够满足工业化的条件，因此呢，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而成功的头等强国。我们看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首先呢，就是直接对经济方面带来这些工业国家的富裕繁荣，导致强国呢会继续的向外发展，积极寻找贸易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产品很多。因此呢，富强和扩张就成为了工业革命在经济上造成的必然后果了。而当时社会生活的形态呢，也因此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因为随着工厂的普遍化，机器取代了人力，生产速度的加快， 工人长时间的劳动就只能够换取微薄的薪酬，所以呢，这个生活的压力问题了，童工问题了，卫生问题了，失业问题了，等等，都相继浮现。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公开竞争，那这一些的啊，商业的、工业的活动呢，又令贫富悬殊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造成大部分的人口啊，当时都要忍受苛刻的劳动生活，但他们劳动了、付出了，却又长期活在贫困当中。为了要应付经济的压力，劳动阶层的身体健康呢越来越差，心灵上呢也是灰心沮丧，看不到盼望出路。那这一些的恶性循环呢，结果就是导致社会上生活道德的腐败了。工业革命令社会环境变得恶劣，这种情况对基督教会来说就成为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当时教会可以为这些正在求助的劳苦大众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当中，数以万计啊，心灵受困的人，其实他们都需要灵里的更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被压迫，他们生活贫困，很需要物质的援助。那面对着人们心灵上的、物质上的缺乏，教会要做的就是回应需要，并且呢，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很具体的、实在的帮助这些人群。那我们说到哈，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成功的强国就是英国。那当时英国的教会对于这个新的工业社会呢，也做出了回应。啊，有教会采用灵活的传道方式去接触平民大众。当时呢，寻道会哈，很多寻道会的工人呢，他们也加入了工会，满怀热诚的带着基督徒的理想，在工会里呢去传道。至于浸信教会，也是努力的服侍成群结队的工人，成为了劳工的教会。这样的趋势呢，加快了很多独立的福音派教会的成长。而另一方面，当时也有牧者领袖很专注的去照顾弱势的群体，活泼的布道，也开设不同的服务，为贫穷饥饿的人们呢提供食住医疗，解决呢他们生活的实际的需要。而且他们知道，唯有满足了他们生活基本的需要呢，然后才能够谈到培养他们的信仰和灵性的。在1878年正式定名的救世军，就是呢这一类组织的代表。往后呢，他再进一步的发展呢，成为世界性的组织哈。今天呢，还在提供着基督教信仰做基础的这样的服务，这样的关怀。至于当时更加积极进取的基督徒呢，就应用基督教信仰的原则去推动着社会的改革。譬如有人致力废除奴隶制度，有人呢又重建青少年的罪犯，让他们可以重投社会。还有呢，也呢投放资源去教育家境清贫的学童，也关心要修订劳工法律，帮助工人改变了不公义、不平等的这样的情况。而正当有人专注改善基层生活环境的时候呢，也有另外一群基督徒选择了关心当时的灵性需要，所以呢，很继续的就用力的宣讲悔改的必须性，也对人们做出最基本的福音的呼召，强调呢聚会、读经、祷告。那这样的 福音的行动呢，其实也引起了广泛的支持和回应。因着教会在不同层面、不同方式的服事、见证、关怀、传道，我们看到了，也达到了一个收割庄稼的这样的成果。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在十九世纪，教会所面对的另外一个巨大无形的冲击呢，是来自思想文化方面的新的发展。这些发展令基督教信仰呢受到三方面强大的挑战，分别是来自科学方面的进化论，哲学方面的有废弃信仰上帝的这种的思潮，还有历史方面的有圣经批判学的挑战。那以下呢，我们逐一加以了解。在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的起源》，他提出的进化论呢，是一个复杂的假设。里头令人震惊的就是，达尔文做出了人类与猿猴有着共同祖先的这样一个结论，而说法背后的理论呢，就暗示这个世界呢，并不是由计划周详、聪明智慧、充满爱心的造物主所创造的。相反的，所有的动物、植物完全都是自然的演化，是适者生存的结果。那如果进化论是真确的话，那么呢，上帝哈，只不过是人类过去的一个美丽的假设。而且呢，这个假设呢更加是不必要的，已经证实呢不存在的。当时哈，群众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可以说有着两极的反应，有人呢公开的对立，也有人是狂热的支持。基督教的科学家、神学家呢，也很积极的回应进化论所带来的挑战，当中有些呢是全面给予反对的，有一些呢是部分的接受的，也有努力呢是尝试把进化论和信仰呢共融并存的。那事实上呢，关于进化论、创造论之间的争议呢，直到现在仍然继续进行的。而当进化论流行呢普及了之后，它的影响范畴呢并不限于科学，也有资本家采用了进化论来说明呢大企业的增长是如何的合理。说到当中影响最深远的对进化论的演绎呢，应该是来自马克思。他认为进化论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生物基础，而马克思的学说呢，进一步构成了19世纪还有20世纪全世界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了。马克思呢，他以无神论者自居哈，认为呢，现实的基础只能够在物质当中加以寻找，因此呢，人类的历史只不过是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发展史。而人类历史呢，也正毫不留情的向着共产主义社会方向呢去发展。另外，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他呢是更加个人主义的一个无神论者。他呢认为自己呢是上帝已死的，宣告上帝已死的一位的先知，而且呢是已经被解放的人类的那个代言人。在他的这个哲学思想当中啊，既然上帝已死，那么人类呢就必须独立的行动了，也需要制定我们自己的规律， 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基督教过去真实的德行呢，必须被抛弃了，因为这些道德观念呢，是维护弱者、维护那些病人的利益的。现在需要的是重新评估我们所有的价值，并且建立起一种呢属于人本身的意志。尼采呢更把这些新的价值观呢觉得需要强加给别人的，不管他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的来接受。面对这样的冲击呢，当时哈啊19世纪大概中期的时候呢，一位丹麦思想家齐克果，他认为呢，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上帝和我们人是不同的，神存在于不同的层次，和我们大有分别。如果想用理性论证来证明神的存在呢，这是愚蠢的。上帝要把自己启示给人，人才能够知道他、认识他，而神呢，也借着耶稣基督让人认识他。这种认识呢，要凭着信心的，而信心不是接纳信经、信条，而是接受福音，明白到神无条件接纳罪人的这份恩典。而真正有价值的信心呢，就是愿意为上帝而牺牲一切，做他的门徒。人根本无需证明神的存在，他可以呢不靠证据而做出信仰跳跃的决定。这就是齐克果对当时的否定神的、无神的这些哲学思潮所做的回应，把人呢再一次引导回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凭信心来建立这一种的关系。最后我们说说圣经批判学的影响了。圣经批判学呢，原本就是基督徒所提出的，是来自对圣经的尊重，因此产生了一种更深度的研究，要更好的说明圣经信息的伟大。但是后来发展呢，却成了怀疑学者的天下了，变成了对圣经本身的一个的批判。随着19世纪的开展，旧约圣经呢越来越受到攻击啊，有一些人认为啊，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全是神话人物，或者呢这些特别的姓名呢啊，是与某种的部落的名字有关而已，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人。也有很多人怀疑世界上真的有过摩西这个人吗？摩西是个虚构的人物，神话的人物。那这些观点的学者呢，就把旧约看成为不同的传说与文化之间的一个拼凑出来的一些的作品。圣经的形成、它的组织、它的内容，完全受到外来的其他的文化其他人类不同的部落的影响，而不是来自神原创的启示。当时圣经批判的另一个中心问题呢，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当时呢，探索历史上的耶稣就成为了学术课题的一个的焦点。很多学者要找寻新约神学后面的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甚至说呢，要把耶稣还原成为纯粹的一个历史上的人。当时四本福音书里头记载超自然的一些行为，涉及耶稣是救世主的这些部分呢，就被不少学者看成为一个神话，不是真实的。当然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所有19世纪对圣经的学术研究都是这样负面，都是加以反对。这些研究当中呢，也会达成正面的成果答案来支持圣经信仰的。因为呢，一直有一群的信徒学者很认真的默默的耕耘，他们根据抄本古卷，不屈不挠的来考据经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手抄本呢深入的研究，证明较早的圣经译本所根据的原文呢基本上都是无误的，而且正确的。他们这样的对历史的研究呢，也使我们对圣经的含义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呢，考古学证明了圣经所记载的史料的真确性， 学者对罗马帝国的地理还有考古的研究呢，证明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呢是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基督教呢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信仰，有历史作为它的基础，史学家呢可以去考据的，是经得起考据的。基督教对不偏不倚的历史研究呢无所畏惧，而且认为呢这种的研究可以肯定圣经的真确和价值。不过这些历史呢并不是单单为了留下历史而写成，因为圣经还有它更伟大重要的目的，是为人启示了从神而来的救恩。那这一点呢是所有研究的人或者所有读圣经的人不可忽略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错误理解了圣经的存在价值了。在当时，进化论、哲学思潮、圣经批判学的出现曾经令教会一度看来呢是难以招架的，但是就像过去哈我们看过的情况，因为有反对，所以教会呢再一次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优势，他的回应。这些反基督信仰的运动充其量只能够提出一些问题和挑战。19世纪的时候，教会和基督徒有备而战，提出了有力的回答。基督教在每一个时代其实都会遇上新的挑战，新的冲击。不过呢，教会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神必定会保守他的教会。教会呢，也会靠着神的恩典来胜过各种各样的挑战，并且呢，就在这些波折、这些的挑战、冲击当中呢，反而是得到刚强茁壮的成长的机会，更加的稳定在真理的基础上发展。这样就证明了真理的力量来自神的这些的教会，我们的信仰呢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今天收听了教会历史的第24课，请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内容，从中学习，也能够看到神过去怎样带领教会、带领基督徒走过、面对过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今天更有信心迈步向前。希望呢，今天对19世纪的世局变化带来基督教会的回应呢，你能够有更多的了解，也更感谢神在当中给教会的力量、保守和同在。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你在课程当中的学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心勇健。
人梦